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然后是显然是这个世界现在的发展结果呢，是网络霸凌啊。那么网络霸凌在西方是不能被容忍的，但是在中国呢，却是习以为常的。中国曾经网络霸凌一个台湾的艺人，他到韩国发展，结果就是因为他手中举了一个这个，而且是经纪公司给他放了一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旗子，就被说成台独。如果不在网络上面这个公开道歉，那么他就要被杯葛，甚至劈天盖地的辱骂，甚至包括像《环球时报》这样的官方媒体都还公然无耻地站出来说，对我们说我们要跟一个16岁的女孩过不去，还有洋洋得意。这种霸凌的行为呢，如果说这个是中国的价值的话，我相信这种说法是对中国的侮辱，不是中国的价值。这是中国共产党强迫加在中国社会上面的一种病态。同样，这个女孩子所讲的，我们说马里兰大学这个女孩子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念就是自由。那么她是在美国可以讲这个话，而且可以得到掌声，不会被批判，这就是自由。那她讲的就是自由。结果呢，中国的这些网络上面的这样的一些写手骂人，逼迫她道歉，恰恰证明了中国没有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外交部对于一个公民要不要回国当做是一个自己的权利，本身这一点就已经是荒谬至极的。本国的公民进出自己的国家，不需要你外交部来表达立场，说谁有这个权利，谁没有这个权利。你外交部认为这是你的权利，就是在剥夺人的权利，公民的权利。那么他的这个宽宏大量，我想是外交中国至少表现出这种宽宏大量。可能是在过去的周子瑜现象之中，慢慢学到了全世界对于蛮横无理的这样的一种霸凌行为的不容忍，使得中国在这个全世界范围之内为自己的形象是付出了代价。如果共产党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在这样的压力和这个冲撞之中学到一些东西，也许有朝一日中国终于能够掌握学会这个普世价值。但当然了，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思想的平台、言论的平台，让共产党期待共产党能够学会这样的普世价值是缘木求鱼。那么，而中国要想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也开放的言论思想的平台，政治制度必须变革，这也就是民主自由的意义。我想这一点，中国政治制度不变革，让中国接受普世价值，本身还是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